让我们能够在这几天，在这样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有我们的小家，有我们的大家，这样的欢乐，这样的来团聚。今天下午的合家欢啊，我虽然没有参加，不过远远的观看，真的也是非常的享受。好像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也听不太清楚。那我就想，好像今天下午就在表演我们晚上的这个动作，叫抓住和放手哈。一会儿抱成一团，一会儿又放手，一会儿抓在一块儿。人生里面，大概抓住是我们最经常的动作。我们很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为了我们想要的，我们去寻觅，一旦寻到了我们就抓住，一旦抓住了我们很难放手。但是真正的一条生命的道路，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都谈到一个概念，正是上帝自己告诉我们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人间我们自己走的路千百条，但是走来走去，你我都发现没有真正让我们走进了喜乐里面，走进了幸福里面，走进了快乐里面，走进了敞开里面。我们走来走去，抓来抓去，结果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纠结，也越来越叹息。到底什么路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不但是不再在这样一个滚滚红尘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走出一条新路，一条活路？这条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带来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围绕门徒的晋升这个主题来思想的时候，其实对于每一位不但是愿意来听到，同时愿意信道，愿意来跟从主的，主耶稣对我们都有一个挑战，就是如果这样的生命没有在他里面得到，没有在他里面升华，没有在他里面真正的来得着他完全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其实真的会更辛苦。我有时候也听到一些基督徒跟我讲说，张牧师啊，这个我现在怎么办呢？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吧，多少还反正想去赌场也就去了啊，想骂人也就骂了啊，想干嘛就干嘛了。那现在呢，当了基督徒也知道啊，这些都不太好啊，不能做啊。但是呢，好像喜乐也没得着，平安呢也常不平安。现在我更惨，我这叫半死不活，不死不活。我想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感受，你我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也特别从圣经所提到的一位叫做亚伯拉罕的，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他的人生，来看一看到底这条门徒晋升的道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能够真正带给我们怎样的祝福。我想请大家呢，我们就先从这两处的经文来看。第一处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好吧，我们同声来念一下好吗？一到三节的经文，来，预备，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段经文也许第一次念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有些福音朋友，你还没有念过圣经的，不过你读到这个经文，大概很喜欢里面一个字，就是福。我们中国人当然非常非常的盼望我们自己能够蒙福，我们的儿女能够得福，我们民族能够得福。但是到底怎么来得福呢？ 我反而倒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不太用福一个字，当然有时候过年会写一个福这个字，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用福气啊，这个盼望你有福气啊等等。不过我觉得呢，福气其实也蛮妙的，就是有福有时候还会有气，所以那叫福气。有的时候你盼望要福，所谓多子就是福，或者呢儿孙满堂是福，真的吗？其实有的时候常常后面很多气。我看到最近的媒体报道，在中国呢有四个孩子，他们的老母亲结果呢活活饿死。这四个孩子呢互相也不是说他们都不管母亲，但是呢因为比来比去，因为这个四兄弟之间呢，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结果呢弄到最后呢，这个老妈妈他们的母亲呢就这样，这个医生呢最后这个非常生气啊，因为最后这个老人家过世以后，那么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做一个解剖，医生就对孩子说，你们的妈妈那个胃呢薄的就像一张纸一样，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结果这个老妈妈到现在还没有火化，还没有入土为安呢，因为四年过去了，这四兄弟还在打官司。福气，福气是你我常常在世界上所遇到的，我们何等盼望有福，但是一不小心福后面都是气，真的是福吗？中国有两个名人很有名的，一个是著名的歌星叫做王菲，大概中国大陆来的都比较知道。曾几何时呢，这个跟这个李亚鹏这两位呢，哇，走进去，哇，大家觉得金童玉女啊，哇，简直是，是吗？结果呢，眨眼之间没多久的话呢，不但是从报社看到各种绯闻也好，争吵也好，搞来搞去，直到最后呢，走不下去。人间我们一直在寻求福，但是福从哪里来呢？这段圣经里面，神对一位叫做亚伯兰，这是他过去的名字，后来改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Abraham， 神对他说，你要得福吗？后面一连串的福，但是前面有一个要求，有一个前提，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只是你的地区。离开是福吗？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对离开其实已经可以说刻骨铭心，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呢，好像不经意之间我们就很容易离开。我现在回去中国，常常遇到年轻人，他们说，张牧师啊，你从美国来太棒了，我们也希望人生最好就漂洋过海，都希望出国也好，这个离开。那我说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起码也北京上海，不能北京上海，最少也要深圳珠海，我看都很押韵。那我说实在不行了，他们说实在不行干脆跳海。我们其实很容易就离开。为什么离开？当然在中国以前，北边叫闯关东，南边叫下南洋，我们离开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明天。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到美国来的华人啊，最早我们当中像我们的黄长老60年我出生那一年他已经到美国来了。那最早的华人啊，我去查了一下，我们旁边有个图书馆，里面有些资料很有意思，那里记载到加州的华人，当然华人其实到美国最早的就到这个加州这边来，一方面离中国距离比较近，那个年代很少会跑到纽约去，不太容易到加州淘金。那个图书馆的资料说，当时最早的美国人记载下来有三兄弟，三个 Chinese brothers， 他们是三兄弟，差不多是在1848年到达加州。那美国人这个记载很有意思，他说哎呀蛮郁闷，蛮郁，这个现在只剩下两个兄弟的名字知道， 第三个老三的名字不知道，我看完以后我心里想我可以给你补上去。为什么？因为他说老大叫做阿福，老二叫阿禄，请问老三叫什么？一定叫阿寿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叫阿福禄寿。美国人就很纠结的说，哎呀怎么办，现在 只剩下这个两个老大老二。我们知道那个当然他是用那个拼音好写的，一个阿福一个阿禄，我想大概也是广东这一代，广东我们常常是阿什么阿什么，所以老大呢叫阿福，老二叫阿禄。结果呢这个记载说这三兄弟都没有活过40岁，都30几岁就走了。我们一直追寻漂洋过海离开，我们为了我们的福，为了我们的禄，为了我们的寿，好像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无论吃多少苦都愿意走出去。但是走来走去，唯独这里说你不是在地上乱走，你是往神所指示的地去，那个是一条福路。如果只是凭自己走，越走越艰难。这两天我们也谈过，我们华人在过去这个一个半世纪里面160年当中，到今天你到世界各处去看，最近刚刚大家看到昨天还是今天，一架在莫桑比克，这个词呢，这个现在的翻译我们中国大陆叫莫桑比给，听上去有点蛮奇怪的。那个这种国家的一架飞机掉下去，里面也有中国人，所以蛮有意思。前不久在美国马拉松东边的跑一跑马拉松爆炸，中国人死了，这边飞机撞一撞旧金山那里，中国人也死了。他们说这个叫中国人现在真的与美国人有难同当啊。反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其实你看为什么概率会越来越高的，其实会真的会，尤其现在他们担心说将来美国哪一天一个大的 mall 一旦塌，哇，那里面大概多半一看都中国人。因为我们就冲到那个，我前段时间前几个礼拜在 New Jersey 里边，纽约市北边有一个地方也叫 Orange County， 跟我们加州也有一个 Orange County， 当然那里的 Orange County 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出名，那里不产 Orange， 竟然也叫 Orange County。 那个地方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没有什么旅游的，但是我在那个教会讲到，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我一看那个旅馆里面怎么住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因为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的 mall， 哎，我说有名我从来没有听过，就是为了那个帽，那个大的商场，我们就有许多的华人。我们总盼望总希望我们可以购买，我们可以得，但是当我们按自己的意识在地上走来走去，无论你是漂洋过海，你是北京上海，你是深圳珠海，还有人说要西藏青海，无论你往哪里去，如果不认识上帝，也不是在他所指示的道路当中，其实走不出路来。所以我要请大家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再次圣灵告诉我们，到底亚伯拉罕他明白了什么？是不是真的在地上离开一个地理的环境，那个叫离开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离开呢？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好吗？来，预备，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我们以前简单的理解就是亚伯拉罕啊，我知道我们教会前段这个也上过李少昌牧师来带领的这个主日学创世纪，这个吕牧师也是我的老师，是非常棒的一位圣经学者，一位神学家，一位 teacher， 一位 preacher。那我们常常想，这个亚伯拉罕简单来讲离开他的老家在乌尔，然后呢走来走去，后来神叫他出来说迦南美地给你，那他就去了。 然后呢走到后来就停在那儿不走了。后来神这段圣经呢是神再次对他的呼召，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走，那么后来呢就走进了迦南地，好像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应许之地， The Promised Land， The Promised Land， 今天也叫做 The Holy Land， 就所谓的圣地。是不是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人生所当走的道路？是不是这就是他人生所要的轨迹？你看这段圣经就很明显，其实神叫他去是要得为业，那得为业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所以有时候以色列百姓也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当然就是这个 chosen people，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当然得了这个地方。地理上好像有这样一个走法，但是其实这一条道路在这里讲出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他们古代也没有 GPS， 也没有地图告诉你要去一个地方，你往那里去，你凭什么？那个路上沙漠也好，旷野也好，各种的危险也好，除了豺狼虎豹，还有很多那种各种的部落啊，战争啊，我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呢？凭信心。第二个，到底什么是真正你要去的地方？那你就读到这个经文就发现，亚伯拉罕忽然间明白，我就算进了应许地，我就算到了迦南地，那个还是一个做客的地方。你差点会说有没有搞错啊，你还做客，那不就叫你定居，到人叫你到那儿。他说结果他发现了，到了应许的地方还是客旅。真正的为业的地方在哪里？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我请问那座城在地上吗？那座城在哪里？那个城不在人间。换句话说，上帝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这条道路，不是以为在地上有某一个地方我们很高兴，好安居乐业了。哎呀，我们以前是要福禄寿，现在呢，全世界来看经济最强，当然就美国了啊，这个条件比较好，教育也比较好，环境等等还不错。所以呢，无论如何，上帝，你得把我带到这边。我们是可以为人间的一些要求来祷告，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认定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人生到底在图什么，亚伯拉罕在他整个人生里面越走越发现，越走越清楚，原来这条道路是通天的道路，是通往上帝永恒里面要我们得为业的。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不但是营会这一届营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2013年11月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啊，当然在去年卖得很火，因为去年2012年呢，很多人认为是世界末日，所以呢这个各种电影啊，好莱坞也拍了一个2012，那么各种听说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就很多人在网上卖那个方舟的船票，好蛮奇怪哈，这个到处卖，而且卖的还蛮贵哦，还分头等舱、二等舱。这个，这本书呢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这个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写的 ，Ray Bradbury。那这本书为什么不但是去年哈，你现在到网上去查，这本书还很多人喜欢它。他到底讲什么？其实他讲的内容啊，蛮简单的，他在讲一个情形哈。就是某一个晚上是地球的最后一晚，那么有一个家庭四口之家，那就描述他们是怎么来过这最后一晚。如果你我想象一下，我觉得我们倒不必觉得世界最后一晚，当然圣经老早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一定要过去，今天人类大概也都同意，照我们这样折腾下去，这个也过不了太久。现在你知道地球的温度啊，以往是发现每一年上升温度是 0.6 摄氏度， 那个已经相当高的温度了，而结果现在发现这几年呢，这个比率更快。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体温正常37度，这是我们正常的体温，如果外面的温度太高，38、39，你已经觉得受不太受不了，40度以上的温度人根本不能承受。现在地球的温度，过往大概在20年以前，科学家的调查已经发现地球平均的温度在上升，以前那个比率大概是每一年差不多 0.6 度，那个不小的比率啊。哇，现在发现，所以难怪这种所谓的全球性的气候暖化，那你想我们的人类能够怎么来承受呢？我已经讲过，在欧洲每一年要死很多人，因为那个温度一高以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承受。那这样的情形，就算你说那也没关系，我们科学可以解决了啊，不必杞人忧天了。这个就算你不认同世界有最后一晚，大概你一定会认同你我每一个人都会有最后一晚，同意吗？不同意的举下手，就我们绝对不可能有最后一晚。我们有最后一晚，那个时候这个家庭要什么？这个故事蛮长的哈，那他写了一本像小说一样，不过我把它里面稍微摘要一下，很有意思。他到最后他说吃过晚餐呢，这两夫妇他们两个小孩蛮小，所以呢把两个小孩呢就送到床上跟他们 say good night， 然后呢还把碗筷呢洗得干干净净。我心里想多此一举，最后一碗还洗什么碗筷哈。那然后呢最感人的，其实很多人喜欢这本书是发现它里面最后这个丈夫对妻子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知道吗，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留恋，我从来不曾真正喜欢这座城市，也并不喜欢我的工作或者任何你们三个之外的其他的事物，如果真要说人生享受到，恐怕只有四季的转换，大热天里面一杯冰的透透凉凉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睡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其实作者在提醒我们每一位，你我每一个人到底我们要什么。我们在地上我们讲过，我们追寻各样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发现还有这个Big Sale 啊 ，Black Friday 啊，这种可以 shopping 的机会啊，好像我们总觉得各样的东西能够得到是最棒的。到底要什么？其实你发现这个人最后讲了一段话，就是当他意识到说，我的人生里面我所需要的，什么是享受四季的转换？其实是指到一种真正的和谐。我们人不单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也盼望能够跟大自然有一种和谐。为什么北加州这个地方这么吸引人？因为so far到目前为止都还觉得是某一种程度有一点和谐。你比如到这个洛杉矶已经很难感觉得到，因为洛杉矶这种，当然不是这里没有，洛杉矶呢一方面是一个盆地，那个很多空气呢在那里呢是出不去，所以呢那个就让人不是太舒服。当然这种感觉是相对而言的。我每一次一去到中国呢，哇，我觉得洛杉矶真的不错哈，哎呦，我那边觉得更好像很难呼吸哈。你到北京啊，你到这些年，你尤其到那些地方，真是觉得那个所谓雾霾啊，是让人非常难过。那四季其实是蛮重要。我们南加那边呢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其实北加这边的好处呢就是还是比较有一点四季的感觉。你冬天你如果真的很温暖，其实也不是太舒服，你一年到头就是好像一天到晚就是一个温度，你其实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好的滋味。暑天你能够喝冰水代表你什么？当然要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有胃的问题，你有其他的问题，你根本不能喝冰水。而且其实你发现夏天的冰水啊，你看那个人的喜乐常常是在小孩身上看到，孩子们他们的满足非常简单也非常快乐，他们比较不像我们成年人这样，我们好像啊，就 so what 这一杯冰水， 其实人的本身要满足不是那么复杂的，我们有时候以为说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让一个人满足，你发现其实满足是非常简单。这个人最后发现说，我真正可以想得起来刻骨铭心的好像是大热天一杯冰水，那能够沉沉的睡去熟睡，现在的人能熟睡吗？我们担心啊，我们忧虑啊，我们烦躁啊，我们就算度个假能够真正度假吗？手机响不停，哇，到处可能很多人到这边也有点抱怨，哇，怎么信号也不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手机信号电脑信号，从这里发现我们好像很多东西在里面啊。你知道前一个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啊，在圣地亚哥着大火，加州的森林山火是常常会发生。那么那一次我到那边的一个教会去讲到，那边有一间叫主恩堂，其实那次主恩堂的弟兄姊妹有不少家也受到威胁，甚至被撤离 evacuate， 就是马上叫你走，警察早上六点敲门给你15分钟，15分钟里面马上走。后来那边弟兄姊妹告诉我说蛮有意思哈，哎呀，我们这一发现啊，真是跟这些所谓老外哈，其实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叫美国人叫他们老外，说还是有一段差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警察一上门，美国人走，当地的报纸报道，大部分人要什么？要两样东西带着走，因为你只有15分钟嘛，所以你一想你所有的东西，你马上要做个决定，什么你要带走，而且事先不知道的，因为还在睡觉，突然间警察敲门，15分钟之内马上走。美国人大部分的人拿了两样东西走，第一样是他们的圣经。你会觉得奇怪，不是说美国人就那么的 religious， 那么的好像很虔诚基督徒，倒也不必，倒也不见得。不过他们带走圣经，因为圣经在美国常常是祖传的，是好几代传，所以他们很看重，所以呢就把传遍的圣经第一样拿走，第二样呢美国人就把墙上的照片摘下来就带走。美国人很多家庭，如果你放都放很多家庭的照片啊，这个那么所以呢美国人马上就把这两样东西是美国人在遇到 evacuation 的时候最多的最快的时间想到带走。哇，那边弟兄姊妹说我们的选择就麻烦了，我们想带什么，一想哇，保险柜里面还有点东西的密码忘了，哎呦，还有那个护照，就想就全想那个，他们等到想，后来他们不能想，哎，没有，走了15分钟到了，你还来不及想，哎呦，一看衣柜里面这么多衣服，该挑哪一件带走啊，哎呀，这个存折放哪儿啊，这个护照在哪儿啊，我们基本上是想这个。不过真的当人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要什么？这里说这几样东西啊，他说其实我除了你们三个以外，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爱人到了最后发现，其实你真正需要的健康、满足、和谐、爱，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今天你我走遍了世界，我们今天到了湾区这个地方，是号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很多人认为是最佳的地方，你得着这四样了吗？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亚健康的，大部分我们心灵里面是不会有真正的满足的，我们总觉得还不够的，大部分时候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和谐的，就算你家里面弄得很漂亮，院子很漂亮，周围环境不错，但是常常我们的情绪，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何等渴望爱，但是从哪里得到爱？亚伯拉罕看见他要真正上帝要建造那座城在哪里？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我再说一次，你无论你过去有什么样的宗教背景，你仔细去思想，有哪一个信仰像我们的基督信仰这样完完整整把人不但来龙去脉告诉我们，更把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要什么，那个新的城在哪里？启示录书21章第1节到第7节就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要等候的那个城。来，我们看得见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字比较小一点哈。我们把启示录21章来念一下，一到七节哈。来，预备，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你在这里读到什么？这个不是那位叫做约翰的，今天上午我们谈到这位彼得和约翰去帮助那个瘸腿的人，为他祷告，让他起来走，是真真实实的这些位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看见，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其实儿子这个词哈，你有时候读到这里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你们基督教蛮重男轻女的，怎么不写做我的儿女，做我的儿子，什么意思？上帝只有儿子吗？女儿跑哪儿去？儿子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其实我们华人比较了解，一方面是指到跟父母那种生命的关系，但是其实它更代表一个，你是承受产业。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观念慢慢改变，儿女当然平等，那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人类其实也都大同小异，以前所谓你直接继承者儿子，所以在这里用这个概念是更让我们明白，不是上帝重男轻女，神造男造女完全一样，但是用这个字特别提出来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他所生的，是跟他生命的关系，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要来承受神的产业。神预备装饰造齐了一切，他要我们这些做他儿子的去继承，去治理管理看守修理。今天在问答的这个时段，我也谈到圣经，你去读创世纪一章二章，用了四个词来描述，这让我们人突然间发现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很多人常常说，好像今天我提到说这个工作跟吃饭分不清楚，到底工作呢做工吗？为了吃饭，吃饭吗？为了做工，那么到底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圣经用四个词，第一个是管理，第二个是治理，第三个是修理，第四个是看守。这四个字其实用得很妙哈，我看了一些不同的英文版本啊，这四个字如果现在比较最常用的英文的翻译呢，一个是把它翻作叫做 administration 治理，一个叫做 management 管理，一个呢是叫做 maintenance， 其实应该翻作维护，那中文把它翻作修理，不是 repair 的意思，是 maintenance。 那第四个呢是 be watchful。 你注意看，其实人呢、啊，你工作里面其实都包含着四种成分。你说我又不是当老板，我又不是 CEO， 我又不是 manager， 我这个治理管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发现其实人之所以谈工作，之所以在工作里面，你一定跟这四个方面有关。而人什么时候缺了这四个方面呢？他真的会很郁闷的。我遇到很多长辈退休了，我们过去都希望退休啊，好啊，没事干，那多好啊，游山玩水啊。那老人家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好处呢是可以睡到自然醒，难处呢是醒来不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现在因为突然间觉得，所以很多老妈妈很多老伯伯他们来帮忙带孩子啊，他们真的会突然间觉得，哎，一个是亲情的关系，一个是感觉好像因为人只有进入到这四层里面，治理、管理、修理和看守里面，他才突然间发现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我的存在。如果叫你成天什么都不做，尤其有一位老人家跟我说，真的我又上当，他们叫我又去旅游了。我以前觉得旅游也不错，结果现在我们老人家旅游几句话就完了，第一句叫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找厕所，哎呦，上街就买药，回家什么都忘掉。他最近去了一趟日本啊，给他很生气，他说，哎呦，我累了，其实还是家里最好。这旅游老人家这样跑得也很辛苦啊。其实真的，你不是说一天到晚让你游山玩水你就觉得很开心啊，真的很满足。其实人如果缺了这四个方面，所以有些老人家这个啊，我吃到黄章王那么大的柿子啊，心里其实他讲的很简单啊，树这么些年就这样长了。其实当然一定是，当你无论什么事情里面，你用这四个观念放进去，你就发现了，不但有果实出来，而且你自己真的在里面觉得很满足。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人其实你真正要的，上帝老早知道，不必等到最后一晚，你才那里那一家庭在那想，我到底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神告诉我们，是你人要的，你在地上没有，所以神一定要把更新。你看到你不断的提到说，都更新了，都新了，新天新地新城。而新天新地新城，谁能够去呢？是要一个新人去。如果人没有心啊，我们去不了啊。所以神才要亚伯拉罕说，你出来吧，你离开吾尔。我最近有人给我写一个 email 来说什么叫幸福，因为我在那里讲，我说到底什么幸福，他说幸福简单来讲，家里没病人，牢房没亲人，出门没仇人，圈中没小人，这个大概就幸福。我说是吗？我说真正的幸福一定首先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要不然呢，你看的就是，哎呀，家里面没病没灾不错啊，这个监牢里面关了伯西来跟我也没关系，反正不是我的亲人啊，过去很想跟他攀亲，我现在敬而远之啊，没用啊。我们的人生，亚伯拉罕你发现他走了，他听见了，他愿意，好，我出来了。这是我们从创世纪一下跳到就读到了希伯来书啊，到底亚伯拉罕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我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也发现很多道理我们懂，我们也常常听到，但是我们一回到，比如说当我们的营会一散，你回到家，你马上就感觉我现在面对的挑战，我实际的生活，我该怎么走，我该怎么做。亚伯拉罕当年也是这样，当神这样一呼召你去读创世纪一到十二章，刚刚我们只念了一到三节，你继续念啊，你发现亚伯拉罕真不得了，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出来以后啊，又走是一路筑坛，一步步走，还真给他走进迦南地了，不简单啊。圣经从第三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只用五节经文了，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路啊。他那里说他走到了示剑，以后走到伯特利，到一个地方筑坛，那个示剑伯特利都已经在迦南地。这就是我们所创世纪一到九节读到的。哇，亚伯拉罕你实在是一个属灵伟人，你真不得了。 啊，所以亚伯拉罕啊，高不可攀。大概美国人只有一个林肯总统可以用 Abraham Lincoln， 我们绝对不敢用 Abraham， 我们是谁？哎呀，我们跟他比不上。不过你在读创世纪十二章的十节开始啊，那个才是真实的亚伯拉罕。他到了这个迦南地了，到了那里以后，结果圣经上说那地遭遇饥荒，且饥荒甚大，因为饥荒甚大，所以亚伯拉罕呢就下埃及去。上帝有没有搞丑啊？这里有没有弄错啊？你说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又有奶又有蜜，我到这里是奶也没看到，是蜜也没看到，我遇到的就是饥荒。那么现在呢，对不起了，我就下埃及去了。你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地名很有意思啊，是常常非常明显的一个 symbol， 一个标志。当然以前亚伯拉罕的老家吾尔，那现在考古都挖出来，那个是非常风气邪恶的，拜偶像的。那么埃及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不，其实上帝的不是非常的 related to 那个，你不要现在对那个埃及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上帝用埃及来做一个代表，代表那个抵挡神不要神。亚伯拉罕现在又带着全家去埃及，当然他本来有个想法叫做暂居，就是暂时居一下，等到风头过去，等饥荒过去我再回家。那么他下去的时候呢，连家带口全部带下去，就跟他当年出埃及出那个乌尔一样，全部人马拉出来，现在全部人马下埃及。也忘了上帝叫你不是到埃及去，叫你是在迦南地啊。上帝那不能怪我啊，这里有饥荒啊，饥荒那个叫天灾啊，天灾我们通常就归功归于上帝，那要问你啊，那天灾我又怎么办呢？那所以呢，那我当然去埃及了，那不能怪我，我人树挪死人挪活嘛，我总得要走一条路活路嘛，所以就去了。那么一面走呢，突然间他就想到一个问题，他就跟他妻子商量，他妻子叫撒来。其实你看那个时候按年龄哈，上来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家，那不过呢，亚伯拉罕还是不放心。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啊，我也是很难想一个人六十多岁哈，容貌俊美，不晓得怎么俊美法哈。那埃及人看见你，一定说这是他的妻子。哎，奇怪哦，他已经都在，你知道这叫做 imagination， 他还说一定哦，就我们有时候明明没发生，肯定会这样，绝对会这样。埃及人看见你。”一定说这是他的妻子，然后他们就要杀我。哎呦，他就会开始想完了，我要被杀了，却教你存活，求你了，求你老婆啊，求你了，好，求你说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我是你哥。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哈，这个有的女孩子喜欢个男孩子啊，男人说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他现在呢，求你了，求你了哈，求你当一回我的妹子，好，因我使我因你得平安。你这个话呢，你让我可以有平安，你危险没关系，好，你牺牲小我没问题，只要我平安，好，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他也不想要他老婆能不能活，那不是他的想要考虑的问题，好，我可以存活。其实到了亚伯兰到了埃及，哎呦，亚伯兰还真妙是如神的，还真是发生了哈！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其实创世纪十二章是一直到第二十节，我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停在十五节。不过你就发现创世纪的这个十二章呢，好像分了两半。第一半的是神说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呢，我后面要给你祝福，你要走这条道路。那么亚伯拉罕呢，凭着信心的回应了，就走上去了。但是走着走着，走到那个地方，按理来说呢，他好像任务也完成了，哎，怎么结果呢？背道而驰，又走了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要平安，靠他太太，他要存活，希望他太太去牺牲。他想下了半天，哇，法老一定会害我，埃及人一定会这样，那我完了。 然后呢想了半天，最后呢你看这叫前面的亚伯拉罕吗？前面亚伯拉罕可是筑坛啊，可是敬畏神啊，可是凭着信心啊，这个就叫做天行张力。其实换句话说，圣经，我再说圣经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太了解了，当我们虽然用这个题目门徒的晋升，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当晋升的门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上帝啊，上帝啊，立志行善由得我，立志当晋升的门徒由得我，不过常常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怎么办呢？我面对一个现实的生活，我的张力，我的感觉，我的想法，这种张力，其实我们一看前面上帝你给他祝福，你给他应许，那结果呢，上帝啊，怎么搞的，你的应许跟我看见的不太一样，那你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前面我们当然要，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岂会不懂呢，我当然要啊，我也愿意走啊，但是走着走着，诶，我们很习惯，因为我们已经过去习惯了自己做主嘛，所以那一看左看右看上帝，那我当然路在我脚下，我就没办法，你也不能怪我。前面的亚伯拉罕不是没有难处，我再说五节经文给他写完，不是说那个一路很平坦啊，不容易啊，你今天去走一走，今天有飞机有车马，你要从乌尔走到迦南，那都不容易，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你真的是高山峻岭旷野沙漠，就这些东西，你根本交现代交通工具很多也用不上，那你这样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结果进了迦南地，是不容易，用什么？用信心。那结果呢，信心里面呢好像很简单啊，路途很平坦，再大的困难没问题，后面其实你看啊，他从耶路撒冷，或者说他从四剑伯特利那里要下埃及，其实路反而比前面那个要短，这一段不太长的路，但是圣经用那些描述，你已经知道他的内心啊是非常紧张，七上八下，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呢？谢谢。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这里人生再次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是抓住呢，是放手呢？是抓住呢，是放手？或者我们可以更问得更直接一点，你说亚伯拉罕，对啊，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这样啊，那遇到困难，遇到这个，当然他的这个选择也没有什么错啊。我们如果继续抓住，我们能走多远？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下埃及？因为他觉得有饥荒，因为有饥荒，所以我人会死，我会饿死嘛？那不产粮食啊，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活？但是你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再一次看见神提醒我们：如果你想抓住，或者如果你以为人很有本事，其实有几样东西你就没有办法逃避了。你的惧怕和忧虑就成为人生一个必然。这两天我们一直谈，其实忧虑的人、惧怕的人，倒不是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人。我今天讲到我外公的例子就是这样，他那个时候奉献到说什么都没有了，反而倒很快乐，反而惧怕和忧虑常常是东西很多的人。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担心呢？因为他到了那里啊，是大群的牛羊啊，家里面还有所谓东西也很多，人口也很多，所以他觉得说，我身为一家之长，我当然不但为我负责，我还要为这么一大家子负责。那这些已经让他想得很头痛，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说，我现在遇到这个困难，我在迦南环境很恶劣，我大概会饿死。问题是你人的办法常常是 你以为走通一条道路，结果呢没有想到另外的危险又出现。他要下埃及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完了，我在那边可能还慢慢的在等着那个先把存粮吃完，可能以后还不晓得有没有，我现在去埃及是面临那级的危险的。哎呀，这种危险啊其实蛮有意思啊，你发现人就是我刚刚讲人的福啊不一定是福。其实对亚伯拉罕很多人还在，你老婆那么漂亮，哎呀太羡慕你了，那叫奇人之福啊，哎呦你真是好，能娶到那么，哇能娶到皇妃啊，哎呦能有章子怡啊，哎呦不得了，那个不是福啊。他那一刻突然间发现他的祸就从那里来，因为老婆太漂亮，对不对？你说亚伯拉罕你有没有搞错，那你既然那你当年应该娶一个丑一点老婆，你干嘛娶这么漂亮老婆？人间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你以为说这是你的福吧，后面不一定啊。当他去埃及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了这个是杀身之祸，对不对？还真是啊。这个其实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红颜命薄，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接受这样的话语，不过呢确确实实常常很多时候呢会惹来杀身之祸，就是我们哎呀，那我刚看到领事的弟兄那么帅，好心好这个我没得意思，我意思我们也是很容易比较嘛，我心里想哎呦杀戮家镇上来，哎呀这卖相不晓得怎么样啊。你不要去羡慕，我常常说哈，很多女孩子都是对着镜子打扮啊，我女儿现在五岁啊，哎呦我说你，她说我就想当小公主，不过我也知道我比较皮肤比较黑哦，她在公主里面找来我去看有一个比较长得黑的、哦、她就比较特别喜欢那个、哦、我说你还蛮有自知之明的、哦你不需要找那个 Cinderella 啦，找那个白雪公主啦，我说那个可能活了以后不一定很长。人生里面其实我们的很多忧虑啊真的会发现了，我们太有限。亚伯拉罕呢在那里绞尽脑汁，在那里辗转难眠，然后呢突然间想出一个馊主意来，他觉得还不错，就跟他老婆商量，跟他太太商量说，这样牺牲你一个成全我们一家好不好，现在你就明知道他明明前面都说一定一定哦，那说明他已经蛮有预感了。你既然说一定，那你叫他当你的妹妹，你这不是把他送到火坑里面去吗？你这不是就明着去牺牲他吗？也不管他太太怎么想，反正总而言之我求你了。而且他把话都说得很重啊，你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活；你这样的话呢，我会有平安。所以无论如何，你也不用跟我顶嘴，你也不用跟我辩论，你反正你总而言之听我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这种主意出来呀、啊，好像有点像丢卒保车啊，就是反正你牺牲掉没关系啊，那我们这一家就可以活了。结果你知道这种的常常是后患无穷啊，抓住一定造成顾此失彼，一定会发现抓来抓去到一个程度啊，最后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你顾了这头丢了那头，按住这一头那头翘起来，你怎么办？你看他去埃及他以为解决一个问题，以为饥荒解决了，结果哪里想到产生了新的难题。那么然后呢人本呢就编个谎话啊，委曲求全一下，以为可以保全性命，其实亚伯拉罕失去了更严重的。哪里会有一个太太听见丈夫在危急关头说你牺牲吧啊，我求你了啊，我可以得平安，我可以得活命。那个撒来就算不跟他辩，你想想看那个爱情已经打了多少的折扣，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我的丈夫，你是家里的栋梁，结果到现在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怎么活命，你怎么样保全。 难怪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读到后面你发现撒来其实在那个年代蛮奇怪的，撒来竟然给他，到后来都变成亚伯拉罕听撒来的，撒来给他出一个主意，你把夏甲娶过来，撒来给他，后来家里面也搞得一塌糊涂哈，那个夏甲跟撒来吵起来，然后有一次亚伯拉罕在跟几个天使在那里讲话，然后呢撒来就帐幕后面笑，一般来说那个年代很难，你笑就都捂着嘴笑，他笑得太大声了，所以话外面的都听见了，他说没笑，他说你笑我们都听见了，你从这些表现其实已经看得出来撒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亚伯拉罕实在可以说在那件事上已经失去了很多他本来做先生做丈夫应该有的，你没有担当，你没有胆量，你凭什么能够赢得人的尊重呢？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Respect is earned， 你都希望别人来尊重你，包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常常丈夫说我是头，你得听我的，我们忘记了 Respect is earned， 不是因为，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应该做妻子的，我们说我们为了顺服神的缘故，我们愿意照上帝的次序去做，但是从心底里面出来的是看见这个丈夫是像一个头，看见这个丈夫是有担当。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形下面，他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生存要紧，也许呢我慢慢在图发展，他要去，当然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因为饥荒要饿死也不太容易，他最担心的是他牛羊，因为那个一有饥荒的话呢，牛羊你得杀牛宰羊吃，那牛羊的话呢没有草吃，所以牛羊死得更快，那对他来说其实牛羊很多也不见得马上会死，不过他就觉得因为在当时牛羊就财产，所以呢这个东西先要保存，那到埃及那边呢没有饥荒，所以有水草，牛羊呢就可以吃。当我们把财物看得比人更重要，一定出事。结果真有意思啊，还果然如他所料啊。那个法老一听说这个人这么漂亮，他底下那些就去巴结那个法老，哇，有个妇人真漂亮，当然也会跟他讲了。那个妇人呢，听说还没有结婚，听说呢还 available， 听说呢这个他哥哥也来了。在那个年代哈，这个家里面如果父母不在，那哥哥就是等于是做主的了。所以呢，法老一听，那马上第一先把接近王宫哈，然后呢，亚伯拉罕，反正总而言之你是他哥，所以呢，我现在把给他的聘礼全部给你，一大笔东西全给他，里面包括金银财宝，你看那圣经都有描写啊，牛羊啊，还有婢女仆人。那个年代因为这些都是算全部送给你，我请问亚伯拉罕拿了那么多东西会兴高采烈，哎呦真棒，我发财了，我中奖了，这么多东西啊！他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啊，我的老婆不见了，哎呦这个上来啊，跟我同甘共苦，一路从乌尔出来走了那么长的路，然后现在呢失去了，我要那些东西干嘛？我很高兴吗？圣经没有描写亚伯拉罕的心情，不过圣经却是告诉我们，法老的财物你不要随便拿，因为你注意看，亚伯拉罕的家后来出事，都是因为法老给他的东西，法老给他的钱财、牛羊，结果造成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家，法老送给他的婢女和仆人。圣经特别提到那个夏甲是什么人呢？夏甲是埃及人。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埃及人呢？其实非常有可能就在那一次法老一起给他，结果这个夏甲到了亚伯拉罕家里面呢，我们后来都知道后面的故事，家里面鸡犬不宁啊，跟那个撒来吵啊，然后呢影响，其实这个吵架到现在还没吵完，因为两个人生的孩子，一个以色玛利，一个呢以撒的，其实今天你看以色列跟以巴的这个冲突的，其实还是在这里。 换个说，我常常也是提醒我自己啊，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时觉得，哎，突然间，哇，这个为法老烧砖真不错啊，哎呀，这个财物，世界上来的财物，从法老手里拿的，不要高兴得太早，常常背后多少陷阱，多少祸患啊。可以说，其实说到底，亚伯罕去了一趟埃及是损失惨重。不单单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呢，你结果发现呢，你不想在迦南地吗？你最后赶都要被赶回迦南地。换句话说，上帝的旨意是不能够被打折扣。你人自己跑来跑去，你以为说你去了一趟埃及，结果这段圣经你读到最后，埃及法老大发烈怒，很生气啊，因为上帝责备那个法老，所以法老吓死了。他就跑去找这个亚伯拉罕，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妹呢？你看，突然间法老变成一个大义凛然的，好像正义的化身。哎呀，我觉得听到那个话，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满面羞惭，对不对？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跑来义正辞严的责备你，认为你是上帝的子民，结果你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告诉我是你的妹妹？然后呢，当然那个法老因为怕神的缘故，所以呢，送东西算了，我也不拿回来，你赶紧跟我走，所有人全部走。亚伯拉罕是羞羞惭惭再离开埃及，还得回迦南，因为神叫你去的那个地方，神的旨意不能打折扣。我们如果不是顺命甘心的走进去呢，结果呢是受了多少不应该受的那些伤痛和羞惭，但是你还得踏上回迦南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里面看见是其实上帝一直为我们好，我们有时不明白，但是同时你也看见我们人在这些教训里面，我觉得亚伯拉罕为什么神一直告诉我们这一位是我们要去效法他，学习他，信心之父。为什么？不是他没有软弱，是因为他在软弱里面学功课学得快。当我们再读后面的经文，就发现了亚伯拉罕的人生，他从那里学了一个功课，所以这一趟埃及之行仍然有益处。我们最怕的就是常常你白受苦，受了教训遍体鳞伤，结果呢又重蹈覆辙。亚伯拉罕在那里真的学，好像用现在比较流行话叫学乖了。你马上看见了亚伯拉罕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离开本地奔出富家。本地奔出富家对亚伯拉罕来说好像已经有好几个地方了，乌尔曾经是他的本地本族夫家，后来呢遵命离开了，他出了乌尔，结果呢跑到哈兰，又把他当作又差不多留在那里。神再一次呼召他，75岁了他出哈兰，再一次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本地本族夫家，结果跑到迦南，本来想当作自己的家了，又发现有饥荒，然后呢再挪一个地方想去埃及，结果再到了埃及后呢，又发现他其实还得回去。到底什么是本地本族夫家？终于亚伯拉罕明白，就是刚刚希伯来书讲的，他要去的那个地方，真正要得为业的地方，是神建造、神经营的，那个叫做神所指示的地，是要去到那里呀、啊，是要不断的人生来放手。所以你发现第十三章你就看到一个功课，亚伯拉罕学到了。刚刚我们讲法老给了他们这么多钱财，结果呢当他们一回到迦南地就出事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本来已经不少牛羊了，结果呢法老又把一大笔的牛羊再送给他们。那么这么多牛羊，你再回到了迦南地，本来那个地方刚刚讲已经有饥荒，你现在又来这么多牛羊，那吵怎么办呢？那就这么一点东西啊，那就抢起来吵起来，吵到一个程度，先是底下的牧人 吵了。那这里出来这个罗德，我们知道圣经特别说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那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呢，连带着把乌尔把罗德一家都带出来。所以其实两个人过去是相依为命，走了那么长的路，也一起到了埃及，然后呢一起回来。现在呢底下有人吵，吵到后来呢，其实显然那个矛盾啊一定会往上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叫做相争。但是亚伯拉罕开始对罗德讲，你我不可相争啊，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其实这个词的更准确的中文在这里有括号叫弟兄。那后来为什么中文没有把它翻作弟兄，当然翻骨肉也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辈分，如果用弟兄的话呢，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中国人的概念弟兄好像是平辈，所以有些爸爸和儿子同时信了主的，有些爸爸心里面说那怎么办，以后我们是叫弟兄吗？那当然圣经不是说要抹杀我们，但是呢确实我们同有一位天父。那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不可相争，遍地都在你眼前，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向右，你向东我向西，我不跟你争，我们不可相争。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知道亚伯拉罕要讲这个话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第一个按辈分，罗德你是我的小辈，我是你的长辈，中国人一直说长幼有序，你现在竟然跟我争，你本身第一个就错。第二个错，罗德你是忘恩负义，你也不想想你这些牛羊从哪里来。第一是我爱着你一路走来，你慢慢队伍壮大。第二，这个牛羊差不多是用我老婆给换来的，我在埃及冒那么大的风险，法老本来是给我那么多，我看你也蛮辛苦，我其中给了你一些东西，结果现在你竟然跟你的叔叔来争，你讲不讲道理，你讲不讲良心，你讲不讲恩情，你简直忘恩负义。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亚伯拉罕看见了，上帝啊，你的心是什么？不可相争，我放手。过去我曾经为了抓，结果呢，我深受其害，差点连我的太太都失去。现在我放手，上帝啊，我们是骨肉，遍地在你面前，你选，你往左我往右，你往右我往左。结果罗德还真会选啊，叔叔你这么客气，我就当福气了。那谁不会选？你如果到那个地方一看呢、啊，一边都是沙漠旷野，就是亚伯拉罕后来去的那个地方迦南地，一边呢是约旦的平原。你今天到约旦王国去，你发现那真是底下还有油，哇，那一大片平原，哇，这个这么好啊，叔叔你让我选我也不客气了。他就选了这个东边的。但是到底谁蒙福？你常常有时候想很有意思啊。这四个人的这个我今天也讲过哈，一个是就是香港的曾经号称亚洲第一富婆叫龚如心，她有一个集团叫华茂集团。那现在你到香港，你到了荃湾那边，你到中环那儿，两栋拔地而起的大楼叫如心酒店，这个是非常有名。其实都是他的产业，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我要讲他，我曾经上次到恩福堂在香港的那个去讲道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在如心酒店。我开始不好意思，哎呦，我说这个不用了，随便找个地方，这个不必花那个钱去。他们说不是，张牧师你那个教会离他们也蛮近啊。我结果住了一个晚上，我跟他们的传道人说，我说我要搬出来。因为那个酒店蛮危险的，它是装真的很豪华很漂亮，不过地上因为用太多大理石，你一不小心稍微有点水，那其实蛮危险的，这个可能。而且你到那个酒店，你发现那个电梯都很 confused， 因为很多电梯你按了有的键不动，他上去后来才知道那个电梯啊，就是这个人设计的，不是他设计，是他要求那个设计师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龚如心他的先生两次被绑架， 第一次绑架后来花了赎金人救回来，第二次绑架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然一定老早过世，不过就连尸体都还没找到。从那个以后这个公务性就没有任何安全感。他们家本来在太平山香港岛上面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那里都是豪宅区，听说那个李连杰什么都跑到那里住了，在那里本来有一栋房子不住了，他说我怕，大家都知道最近李嘉诚家本来那个小偷是要挖到他们家，结果他们家固若金汤，就旁边人家遭殃，旁边那一家就会被盗窃了。那这个公务星就不敢住了，他就造了那个酒店啊，第五十层全部他一个人住，下面那一层找了五十几个保镖就保护他。所以它里面的电梯设计很奇怪，有些电梯你要特别用卡插进去才能上去，它的最多的电梯是到了30层停了没了，然后你要走一段到跑到那边，那个电梯再继续到35层又再绕一圈。他的意思说呢，万一有人要杀我，他们这样也慢一点就不会很快就找到我，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我在里面一看，哎呦，头都晕了。所以其实这些位都是这样，忘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因为财物甚多呢，结果常常就不能统计。钱财这个东西好像一把两刃的剑啊，我们有时候只看到很好啊，哎呀这个钱太棒，没有想到常常造成，你看罗德跟亚伯拉罕那次深受其害。是只有钱财吗？很多时候包括名包括利都会产生相争，而这种争一到一个程度呢，结果亲人没有办法成为亲人，争一个主导，争一个对错，争一个面子，常常有时候在家庭也好，婚姻也好，跟儿女之间也好，跟父母之间也好，我们很容易争，然后在职场上社会上甚至有一不小心教会里面同样产生。亚伯拉罕去了一趟埃及，学了一个功课，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看重神的心，到底谁蒙福？你看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那你说罗德离别了亚伯拉罕以后，神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到底谁蒙福？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纵横走遍这地。你和你的后裔，我把这地给你。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到现在多少年呢？最起码3500年以上。你今天看一看这个地在谁手里，不是还在亚伯拉罕后裔的手里。当然这个只是从一个所谓的这个 literary 来讲，真正属灵上的含义更深的告诉我们，凡信靠上帝的，神绝对 keep 他的 promise。 你再看看罗德的结局呢？罗德以为我赚到了，哎呦那个我真聪明啊，这么大一片肥美的草原，结果罗德的越搬越搬就搬到索多玛去，到最后呢，索多玛城，我们读过那个创世纪的，到最后逃出来罗德跟他的妻子一家呢，还是因为亚伯拉罕的求情，而他的妻子还是恋恋不舍啊，那里还有我一栋房啊，那里还有我一些银子啊，还有一些，一回头呢变了一个眼珠，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你地上以为说你赚到了，我得到了，我当年为他争啊吵啊抢啊，你真的得到了吗？你收据的堆积的都不是你的。什么叫做福分？当亚伯拉罕持定一个心志，我看重神的心，不可相争，我退我放手，你选，你往左我就往右，我绝对不跟你争。到底是抓的人得福还是放的人得福？ 当他愿意放手的时候，那我想这个后面有些图哈，这其实这个人呢是一个上海的漫画家，很有名，常常在上海的《新民晚报》来画图的。听说这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蛮喜欢看他的漫画。我觉得他简简单单画写几个字，其实蛮有道理的。他其实这种不能争啊，世人也知道，只是我们 活不出来。他说，其实你拥有就是负担，你争了得了很多东西，那个东西累你啊。有些人觉得有油水很好，他的有油水的地方其实很滑啊。那这个对于现在中国大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叫做官不聊生啊，就不是民不聊生，就是很多官一会儿打一个老虎，一会儿打个老虎，所以变得官不聊生啊，就有点提心吊胆。那他说吵架其实是两个人，不过停止只需要一个人。亚伯拉罕就停下来，我不跟你吵。婚姻里面其实夫妻什么时候想到说，其实真的有些人说真的是哎呀，这个希望去盗墓啊，我讲过，或者是什么喜出望外啊，你大概会发现呢，一定是还是原装的比较好，还是真正亚伯拉罕其实是在人生里面真的学到功课。罗德啊，我们是亲人不能相争啊。那你接下来看看亚伯拉罕第二次放手，再过一章，第十四章，罗德出事了。罗德自己搞来搞去搬到索多玛去，索多玛又是圣经里面一个象征，代表罪大恶极，人不但不要神，而且人不像人。索多玛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人在做的，就是我们加州的法案要通过的，就是将来反正无所谓，你是男的你也可以变女的，你是女的也可以变男的。总而言之，我上次到克利夫兰那边那个长老说，怎么办呢？现在真的是他们单位，他管一个邮局，就出来一个人，大大的一个美国黑人，说他要跑到女生洗手间去，哇，结果把里面那个女生就吓死，把他轰出来。他说那他就找那个主管，那个主管是中国人，他说你得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现在是我不想进男生洗手间，我不是男的，我是女的，我进去他们又不让我进去，你说怎么办？他说那这样，我们这里有个 family restroom， 以后归你专用啊。这个，所以结果那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怎么办，张牧师？还好现在只出来一个，那将来很多的话，我们怎么办？索多玛当年就这样乱七八糟就在那里，这个叫做人自己不要做人，不像人。那他搬到索多玛去了。结果那个时候打仗啊，一打仗完了，那个索多玛王战败，那时候四个王跟五个王打，结果五个王还打不过四个王，一战败全部被抓，被杀的被杀，然后呢抓住那些抓去当苦力，当那个奴隶，那个罗德就一起被抓走了。抓走以后呢，你看亚伯拉罕呢，不是说讲气话哈，啊罗德啊，你们我们分家了，反正如果生气的人按现在来管，如果都已经分家了，那罗德你应该自己负你的责任，而且呢这个大概就是报应，报应、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时候到，你看你出事了吗？还有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想。亚伯拉罕着急啊，这是我的骨肉，我可不是嘴上讲说我们是骨肉啊，真是我的骨肉啊。他也真的有点自不量力啊。亚伯拉罕带多少人去啊？带了家里面一共算起来就318个人，里面都还是老弱病残，他又不是一支正规的武装力量，去跟谁打？去跟那个刚刚得胜的那四个王打。你有没有搞错？人家五个王联合起来都打不过四个王，现在刚刚得胜，凯旋而归，兵强马壮，凭你这个300多号人老弱病残，你这不是鸡蛋去碰石头？亚伯拉罕没有这样想，他连夜追赶啊。结果呢，一仗下来，打败那个四个王，就把罗德救出来，救出来，当然顺带也把那个索多玛王救了。那救了以后呢，当然索多玛王心里也很感激啊，但是索多玛王你看得出来，其实人就很贪心，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拿去。这个话本身已经很不讲道理，在他们那个年代，谁得胜谁当王， 现在索多玛王，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你的救命恩人，把你救了，你应该向亚伯拉罕称臣，你当什么王？你财物本来就该给他，他用性命去换来，你现在还跟他讨价还价，你说能给我，我继续当王，那钱财你拿去，你不讲，本来那个都应该是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想？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这叫学到了功课啊！我当年拿了法老的东西，结果带来这些祸患。今天索多玛王，虽然这些东西我不是不能拿，但是我不从你手里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神的名的羞辱。他已经看见了我第一次去一趟埃及，结果的造成不但是我上帝的名的羞辱，竟然这个法老还义正辞严的来责备。今天我不要我的名，我神的名再受羞辱，免得你夸口说，将来你说哎呀亚伯拉罕先生都是我给他的。法老很容易这样讲啊，法老说你看亚伯拉罕先生这么多牛羊都是我当年送给他的。这个叫不但看重神的心，而且看重神的名。其实这个背后很深的一个意思什么呢？我不靠人。你知道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啊，很容易都是结盟的，因为太危险了，都是部落之间战争，所以有四个王的那个叫基大佬联盟，那么还有一个五个王的联盟，就是索多玛王为首的那个联盟。你现在亚伯拉罕这个拒绝啊，其实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方面你已经得罪了那四个王，四个王一定会来报复，你现在又不跟那个五个王去联盟，你现在跟索多玛王说你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这种有点像画地绝交一样，其实非常危险。索多玛王说好，你既然这样讲的话，当然钱财我自己拿最好，你不要最好，而且你自己说的你跟我没有任何人来往，因为这个话在当时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既然跟我没有关系，将来四个王回来报复，你不要指望我们出手，我们可以不管，因为你已经讲话讲得那么绝，跟我们没有来往。怕不怕？如果是人会怕，哎呀怎么办啊，当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啊。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然后我现在孤立无援、啊、我们也会有，我们有时候靠这个靠那个股票啊，老板啊，关系啊，才干啊，招人子，那些东西才给我们安全感。我们一想到安全感好像就是跟那些东西连上，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安全感。那你要说亚伯拉罕那是有没有安全感，好像他什么安全感都没有了。但是靠其实很害人的、啊。我讲过我在牧会六年里面送了很多长辈到飞机场去回国，当他们泪流满面的时候，我常常用这个故事，其实不是故事，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发生了，我来跟他们让他们不要那么难过。我说我读到在历史里面这个宋朝的时候，皇帝呢派了一个人，一个官员到湖州当太守。浙江的湖州啊，现在好像一谈到浙江就想到杭州啦、温州啦，大概比较少会去记得湖州。其实湖州这个地方在古代一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所以湖州太守呢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官。那皇上派了一个叫文同，这个人文章的文，同志的同，把他派到那里去当太守。这个文同是一个才子，很有才华。他上任第一天呢，遇上了大年三十除夕。这个文同呢，算是一个蛮清明的一个官哈。他就穿一个便服，他去来一个微服私访，看看老百姓家过得怎么样。结果呢，跑到一家人家呢，就看到这副对联。这个对联写的很有意思，上联叫“家有万金不为富”，下联叫“命该无子还是孤”。那个横批叫“夫妻过年”。这个文同一看呢，哎，这对联写的很对仗很工整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一万两黄金都不算富，五个儿子还是孤， 什么意思呢？就敲门进去，给他开门是一对老夫妻，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当然他们不晓得来的是太守大人，因为那个文童穿一个便服。他说我看到你们的对联哈，愿闻其详，这对联写得很好。他一问了老人家，因为也不晓得是谁，老人家说这个其实也不瞒你说，这就是我们家的状况。你们家状况那说给我听听。老人家说是这样，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一共生了十个女儿，中国人说一个女儿就一千斤，所以我们家一万斤。那现在最小的女儿呢也出嫁了，所以我们有十个女婿，一般来讲一个女婿就顶半个儿子，所以算算我们有五个儿子。但是呢问题也在这里啊，我们虽然是这么多的孩子，平时呢从来不会想到我们，逢年过节呢我们老两口觉得太孤单，总想跟孩子在一起，所以过去那些年呢我们平时尽量不麻烦他们，不打扰他们，但是逢年过节呢我们就上门去，希望跟他们一起过年，没有一个要欢迎我们，都说爸妈去姐姐家吧，去别家吧，我们每一次都是高高兴兴去，难受的回来。所以今年呢我们决定来一家都不去，自己过年。但是想一想心有不甘呢，就写了这首对联，叫家有万金不为富，宁该无子还是孤。你知道当年那个湖州这个地方叫做鱼米之乡啊，这个文童一想，我上任第一天就遇到这个事情，这个鱼米之乡老百姓生活还不错，怎么竟然会有这样的儿女呢？结果他越想越生气，回到太守府呢，他就跟底下人说，现在这样，把我的大轿抬出来，把老两口接来，本太守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而且给我大造声势。哇，结果那个吹吹打打，那个太守轿子去了，老人家才知道刚刚太守来了，那不去也不行啊，就抬到太守府，宴席摆开还没有吃，底下人报告他的十个女儿女婿全来了，跪在大堂下面，吓都吓死了。那个年代那个太守大人治罪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这是不孝啊，不得了啊！我想他们心里一定想，这糟糕，老爸老妈搞半天还认识胡锦涛，这哎呦，这太守请他们吃饭了。我跟那些长辈们说，你们今天要告别美国，流着眼泪，很多长辈真的，你看见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人要走了还是拉着我的手，张牧师啊，我们人走了哈，我们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儿女，希望你常常代替我们去看看他们，给他们打打电话。我说我一定会这样。一方面你看见做父母的心，哪有父母会忘记自己的儿女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常常我跟这些长辈说，为什么今天你这么伤心流泪呢？是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依靠都放在人的身上，也包括我们的儿女，你就觉得说，对，我将来我老我就依靠他了，而忘记了真正的依靠。圣经上说我们人何等不可靠，我们是朝三暮四，我们是朝令夕改，我们常常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你发现一心情一天里面多少起伏上下，如果把依靠都放在人的身上，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最大的错误。亚伯拉罕在那里学到一个功课，我靠神。所以你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事以后当他这样做，神看见，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这个话太真实了，因为亚伯兰当时是拒绝了，怕不怕？心里还是会有怕。上帝太知道我们了，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到外面，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因信称义，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因信称义到底什么意思？ 罗马书里面发展出来因信称义上帝启示的真理，其实是从这些经文出来的，这是保罗自己亲自用的。创世纪十五章你再次看见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而且他有行动的，不是说哦，这好好好，我信了我信了。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个是死的。亚伯拉罕是因为信神，所以索多玛王你什么东西我不拿，虽然心里面有胆怯，但是我有这个行动，神看见这个行动，这个叫做他信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啊，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次的放手，第三次的放手呢？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夏甲埃及人就跑到了他的家，先是在他家里面当一个婢女，当一个丫鬟，当一个这个帮忙的，当着当着呢，这个撒来呢，因为在家里面已经差不多做老大了，家里面都归他管。那着急啊，哎呀，亚伯拉罕啊，我们没有后代怎么办呢？现在牛啊羊啊这些东西呢，好像财富呢，我们中国人也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辛苦半天不就为儿女吗，要留下去啊，那现在没有后人可传呢，我们也吃不完用不完呢，那东西怎么办？当然还不止这样，还有传承香火，那这个怎么办呢？就给他出一个主意，其实这个主意的真的叫馊主意啊！这个给他单单这样，亚伯拉罕你娶个小三嘛，啊，亚伯拉罕是下甲现成的啊，这个好了，你就这个我当没看见，你们就生一个孩子，看能不能生一个孩子。那么就娶了下甲，哎，果然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之后我们都知道，那个家里面一塌糊涂。当然更严重的是亚伯拉罕自己还以为说，上帝啊，这个不能怪我，你自己说我有后裔，那现在这也算我的后裔啊，我还感谢你。上帝说，你以为我的手太短吗？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说，上帝我来帮你一个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个叫做献上的燔火，你不是按我的心意，你不是用我的方法，你不是照我的道路去走，这是你自己的仁义和血气。现在亚伯拉罕，你既然错了，你愿意改吗？你把他赶出去。其实碰到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们会想，不容易啊，亚伯拉罕啊，那一大把年纪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这孩子也挺可爱的，现在毕竟怎么样也算是我的骨肉，现在叫他出去，哪里想到亚伯拉罕那里愿意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我要跟当中的福音朋友讲，你读到这个经文，你不要以为上帝是好像很残忍，上帝你太不讲道理了吧，那夏甲怎么办呢？他也很可怜啊，把母子俩赶走。你放心，如果你继续再读圣经，你就知道出去的神一定看顾，神还是看顾夏甲和以实玛利，上帝还是照顾他们。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在那一刻要做一个决定，你愿意放手吗？亚伯拉罕学到一个功课，上帝啊，我要听你的话，我曾经听人的话，结果听人的话，听我太太的话，听我撒来的话，结果听得搞得我焦头烂额，今天我听你的话，上帝啊，无论我自己有多少理由要跟你讲，无论我觉得我有多少的借口，或者我有多少的想法，上帝，我对你，我清早起来二话不讲，我跟你走，我听你的话。其实在做门徒晋升的路上，不是我们不会有软弱，你看到二十一章，按理亚伯拉罕你应该炉火纯青了吧，你应该这么多年你钱财也不要了，你跟儿女也不争了，你跟罗德也不争了，你很不错了，上帝反复给你应许祝福。我们人毕竟还是人，走着走着我们总会有腿发软的时候，走着走我们又一下子又糊涂了，一下子我们又犯错了，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 不改，好像犹大那个出卖耶稣的不改呀、啊。耶稣其实给他很多机会呀、啊，不改，一直到最后还是用自己的办法去了结。在亚伯拉罕的这一次放手里面，我看见有一个字就是急。我们的急一发动的时候很容易犯错，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我的办法，当我们把这些东西以为可以高过上帝的时候，我们这条门徒的路就走不下去。但是当我们愿意放手，其实你再看圣经很妙，每一次亚伯拉罕放手后面一定是不是神自己讲，就借着人的话来讲。当那个时候，就是当他做了这件事，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去，旁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比米勒，这个人显然是一个部落首领，因为他还有一个军长啊，这个军长就是帮他负责管理军队的，这个人叫菲戈。他们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其实中文把它翻作保佑，这个词其实是 blessing。 他们在旁边看见亚伯拉罕啊，你真的凡你所行的事都带着上帝的祝福。我们一次一次看见上帝很奇妙，你越放手，你只要往他的指示的地区，神不但自己负责，真正的祝福在后面。那第22章好像是一个期末考试一样，大考 final exam。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生以撒的时候100岁，这么大的一位百岁老人。那以撒渐渐在他面前成长，以撒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们创世纪读到这个这个是很多人说像以撒这种个性，像以撒这样应该真的是很多女孩子一看就会很喜欢的，就是这种好像带着淡淡的忧愁啊，就是说不出来啊，就是反正总而言之蛮有意思啊，所以那利百加看了也蛮喜欢的。那神现在对以撒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上帝啊，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而且你每一句话好像一把刀一样刺过来，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想是不是这个情况？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整个世界里面已经没有别的东西，以撒是我的命。我自己其实蛮有点体会哈，因为我是结婚也蛮晚，有孩子也蛮晚，那么要是得到女儿的时候差不多是半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呢，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我对儿子女儿，老大是儿子老二女儿，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偏心。因为其实不是偏心，就是到现在有时候女儿都已经五岁多了，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会摸摸看她有没有呼吸，这不用摸一定会活着，我就是真的会蛮疼她的。我在想，上帝啊，你对亚伯拉罕，你对他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给我吧。如果上帝啊，你有一天对我发出这样的呼唤，我能吗？我能把我的孩子献上给你吗？这个叫做献上最爱。是不是上帝是残忍的神？不是。不过圣经确实用一个词，神自己介绍，我是一个忌邪的神，我是一个嫉妒的神。当神用嫉妒这个词跟我们人的意思不一样，人的这种嫉妒是恨不得把你的当做我的，把好像赫鲁晓夫讲的一句话很有名，叫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是可以商量的。那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意思是，既然真理是排他的，既然我是独一的神，如果任何东西在你的心里面占据的位置，已经你把它当了神， 我就会产生愤怒，我就会产生嫉妒，因为你没有把我当神。亚伯罕面对这样一个考试，我顺从你的命。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区。你看见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这正是亚创世纪十二章神说的，你要离开，然后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亚伯拉罕在这里就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区，这一次是真正彻底的离开了。如果我把我的命，把我最爱的，我一生的都献上，上帝啊，我不再抓了，我的手向你全然敞开，无论是什么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我放手。这个才叫做往神所指示你的地区。但是是不是一条活路呢？真是一条活路。而且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这么一走，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今天很多神学家已经发现，不是上帝给我们做一个交换，乃是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一个真正明白他心意的。你最后知道到底谁是那个独生的儿子，谁是那个被杀的祭物呢？是耶稣基督。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他的以撒的时候，神说不要动手，不可伤害这个童子，在耶和华的山上老早有预备。上帝要的是我们一颗心，上帝断不是一个残忍的神。但是当亚伯拉罕摸着神的心，神好像在那刻对他说，好，亚伯拉罕，你明白我的心，我把我的独生儿子，我所爱的耶稣基督，我为人类献上。真正被献为燔祭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被杀流血舍命，上帝独生的儿子。但是当一个人在他的路途当中，道路当中，他越走越发现，上帝啊，我靠近你的心，我靠近你的心，那是一个多大的祝福啊！你知道基督为我们献身，为我们牺牲，带给人类何等的一个祝福。而因为有一位亚伯拉罕，他是真正越走越知道什么叫做神指示的地方。上帝啊，人会错，你断不会错，我跟你走，我一定不会错。结果走到一个地步呢，不但他自己得福，今天你我成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着蒙福，正像神应许的，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顺从了我的命，因为你看中了我的名，你也看中我的心。所以22章马上神再次对他重复，你既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请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前面上帝的应许里面没有加这句话。得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意思？仇敌魔鬼撒旦一定是要人去抓住，而一个愿意放手的，你是真正击破了撒旦的诡计。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得到了仇敌的城门，那个城就被攻陷，全归你的，城门都已经归你了。今天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力量，我们今天在讨论也是，好像我们有时候佛教啊，别的教就是从我做起，看看我的小我，然后呢改变大我，好像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从来都知道，不是我们不需要有行为的表达，但是如果单单靠我们，那个还是人本主义。我们知道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但是那位带着我们的已经得胜了，仇敌已经失败了，只是每一次我们摸到神的心的时候，仇敌一定羞愧逃跑，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想刚刚我们讲到这四次的放手，一个是靠，一个是一个争，一个靠，一个挤，一个抓。我的英文不是太好，不过我在想靠争大概就是 fight F， 那么靠呢 depend 大概是 D， 那个挤就是一个 I， 抓叫做 catch。 我一看这四个字母，大概你最常看见就在银行里面，对不对？一进去 FDIC， 我们是 FDIC 担保的，不过你不要相信08年来一次风暴，那个 FDIC 也不管用。这四个字常常害得我们不浅。当我们愿意为主放手，我最后讲一个自己蒙召的见证。很多人以为我的蒙召是在德国，其实呢，是我在那里做了好几次的决定，我也离开了德国。当我在92年8月份来到美国，坐在那个课堂里面，那个课堂就在帕萨迪纳那个福勒神学院，我坐在里面，本来我说上帝啊，不错啊，我很了不起，你看我什么都放下了，我工程师也放下了，我德国的永久居留也放了，我什么都放，我在美国举目无亲，我现在来了。真的吗？第一堂课我就啥都没听懂。第一堂课是五天，他一共上五天，一天八个小时，40个学时，一门 intensive course 密集课。我第一天八个小时上的我头昏眼花，上帝有没有搞错啊？真的弄错了，我连个 good morning 都没有听懂。其实也不能怪我，因为我以前大学那个时候学的是日文，后来到上海学了德文，那一直用德文的。你说我英文嘛，你说我不会，我其实还会几句，因为有一句我会，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也会，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哎呦，这种英文现在有没有人会这句英文的？还有人会哈？其实这个英文啊是蛮有问题的。后来美国人跟我说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怎么可能 class 会 struggle？ 阶级斗争叫做 class struggle。你现在想这个英文都不太通哈，这 class 怎么 struggle 哈？到底谁在 struggle？ 是我们在 struggle？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我带着这两句英文，你到神学院当然闻所未闻，他们不会用。哎呀，那天我说上帝啊，真的完！我八个小时，我听了半天，那个老师又是一个南方来的，Mississippi 那边一个，我根本那个口音，我根本什么都没听懂。我说那有可能吗？我在这边要来装备，不可能啊！所以我这么一想呢，本来自己也觉得好像，哎呀，一腔热血，一腔热情，忽然间一盆冷水。好像就看到那地都是饥荒，我说完了，对不起上帝啊，不能怪我了。我马上想到就是我打道回府，我回德国去。我那时候走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学，很多老师啊，这个学校那时候我在那个博士的课程里面，突然间两个老师相聚进了医院，所以呢学校跟我说呢，你要不就换到另外一个阿肯亚森那个大学继续做你的学这个论文，要么你在柏林大学呢，你就等两年，因为在德国要找教授大概通常要两年时间。结果就在这个空档里面呢，当然一方面已经蒙召了很清楚了，那教会弟兄姊妹也鼓励啊，所以呢好，上帝我走出来了，现在我很自然的，上帝我回埃及去吧，我对不起，我走不下去。第二天早上呢，我一早醒来，真的就像亚伯拉罕去埃及的路，其实你也七上八下，哎呀又愁啊，我就想我回去不晓得怎么有脸见江东父，陆家奇怪啊，当时我们轰轰烈烈把你送到机场给你祝福，现在又回来了，你说我又看埃及的肉锅很不错，我还是回来，我还在那里胡思乱想七上八下，又觉得怎么办呢？哎呀，我要找个什么借口呢？我就跟他们真的我实在语言不行啊，我在德国也算蛮行的，因为德文还不错，很多人都在找我，现在我啊，你是不行啊，我语言完全不懂。第二天一早起来，我第一件想到的，我得去找旅行社，我说既然我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我到纽约走一走，哪里看一看，然后再见，走了。结果呢一早起来找了一本华人工商电话本，都中文的，打开就一个旅行社去打， 打过去没一个回我的，因为太早了，都没开门、哦、我们洛杉矶那边都要九点以后才开门，没有一家，都是录音电话。哇，那个，我一想学校八点要上课了，我还是去吧。去干嘛呢？我说陆家，反正在美国的课堂里随时都可以走。我那天进去坐在最后一排靠门边，随时打算溜的。我说等到他们开门了，我该去找旅行社了。那现在既然来了，我只有一个要求，陆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 听得懂早上好，说明你英文有点进步了。我就当他英文课去听了，坐在那听了，怎么听那个老师又开始讲了，我就没听到 good morning。忽然间听到了一句话，真的很奇妙，突然间老师讲一句，我发现我听懂了。他讲什么？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来祷告。我忽然间我觉得我听懂了，哎呦，我太兴奋了，因为我懂了。而且我一想，我这么多要祷告，那你们听我祷告吧。我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哎，站起来真的老师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你知道，一般大学你挥个手就可以拿，需要那么激动啊？一个学校话，我那一刻尤其是一站起来呢更紧张，哎呀，手脚发抖哟。然后那个老师看看我，我看看他，那老师笑眯眯的，就那你就讲吧，那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哎呦，我想完了，我是听懂了，我怎么讲啊？我讲中文吗？哎呀，全班都看着我，我一个人就在那浑身发抖。真的那一刻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啊！我到最后不晓得我是讲了几句，我想那个大概多半是德文，不像是英文哦。总而言之，我照我的想法讲了，大概的意思就是昨天我啥都没懂，我现在也打算要回德国去，你们看着办了啊！那、哦、是手脚发抖，就这竟然结结巴巴憋出几句就这个话。但是那一次呢，真的奇妙，那个老师看着我，他没讲一句话。他看着我，然后他就走过来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就跪在地上祷告。我一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不但是他跪在那里，差不多整班的同学站起来。你看那个就是当年那个课室，那个阶梯教室，我在最后一排靠着门边，他们就冲过来围着我，全跪在地上就在那祷告。那个情形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我一低头就是一个一头白发的一个老人家跪在地上迫切祷告，全班的同学一起围着我都跪在那儿，我一看就我一个站着。那一刻我真的一下子就站不住，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那个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你是一个失信的人。我们还不只是小信啊，我们常常是 unfaithful， 我们常常是失信。圣灵在里面提醒说，我没有勉强你孩子啊，是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是你自己愿意去装备。为什么呢？又要转身逃跑，为什么信不过我呢？你是一个失信的人，但是你纵然失信，我却永远可信。跟我走，圣灵不住那个时候在里面跟我走，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我那一刻是泪流满面，一方面我看见那些教授同学，我说上帝，我不是孤单的，我一直以为我一个人在走，我很孤单，我在美国举目无亲，神也让你看见是举目无亲吗？那些人跟你好像没有关系，但是这么深的关系，同有一位天父，你不孤单啊，跟我走吧，爱在我里面，真正的盾牌帮助在我里面，跟我走。我那天流着泪说，上帝，我跟你走，我不再逃跑。我非常的感恩，这一走走了21年多，从92年8月份，这21年多真的也是有风有雨，但是我最感恩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永远可信。你只要愿意凭着信心跟上去，你一定看见上帝其实是等不及要来祝福我们，不但是要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蒙受他的恩典。愿我们每一位不再把手抓得紧紧的， 向我们的主耶稣放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当营会来到最后一个晚上，主啊，真的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终有那最后的一晚，是继续凭我们自己吗？我们到底要什么？主啊，其实你已经在永恒里老早为我们预备了，你只是对我们说，孩子啊，跟我走，跟我走，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等不及要祝福你，愿意吗？我们跟上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你发出邀请，我们当中的好朋友，你愿意吗？在这一刻把我们的手放开，如果有人愿意凭着信心向耶稣有一个表示，主啊，是的，我虽然还有很多疑问，但是我愿意试试看不走我一直以来走的道路，我愿意在这一刻放手，我要你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有真诚愿意的心，我鼓励你可以向主耶稣轻轻举起你的手，代表你的一个心愿，好吗？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伯伯看到了，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吗？亲爱的好朋友，我知道你并不偶然，上帝带领你的脚步来到这个聚会，神认识你，他更知道你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让我们真的把手向耶稣放开。感谢主，刚刚好多位向主耶稣举起你的手来，我最后再邀请一次，若是你这一刻真的愿意向耶稣敞开你的心，把你的手打开向耶稣敞开你的心呢，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好吗？感谢主，谢谢主，妈妈，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耶稣都看见，他都纪念。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何等信实，何等信实，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向你稍稍慢出一小步，主啊，后面就是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本是你的儿女，你本来就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最可靠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竟然愿意恩待我们，竟然要把这个祝福给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手不再是抓得紧紧的，心也不再是抓得紧紧的，乃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时敞开的。当我们放手，上帝就自己动手，我们必定看见真实的祝福，神所赐的福，不加上任何的忧虑，是让人越走越宽广，而且不但是我们自己，真正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因着我们生命在上帝里面的丰盛，就真正使他们得到祝福。愿神你特别纪念恩待每一只向你举起的手来，也愿主你借着圣灵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每一位走在这条晋升的道路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宝座的你的能力平安喜乐恩典和祝福充充满满临到每一位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